那饭店你看开一家黄一家，很多门市房开饭店那个，现在你都看不着店了，啊，那店都倒闭了，门市房都空着。这个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呢，就是全国现在呢，餐饮行业的这个门市店呢，大概有840万家。你听着挺多，那中国还14亿人呢，但你听着挺多，说赚不赚钱呢？我告诉大家，平均的客单量，就是平均进来一个人他消费多少钱？这840万家平均单人的客单量是多少？34.7块钱。就和疫情前呢，差距是很大的。你看北京有那个统计数字，去年的时候北京这个餐饮行业整个利润下了将近快30%了，这非常吓人的。就如果这个行业再这么内卷下去的话呢，那很多这个行业里人都吃不上饭了。可问题是呢，餐馆这个行业它的门槛比较低，而且容纳社会上的就业人口啊量是非常大的。因为餐馆这个行业严格意义上来讲跟其他很多行业比呢，它的纯粹的技术含量不是那么高，尤其是你像这个切菜的了，跑堂的了，采买的了，这个恐怕它的技术含量就非常非常低了，就你只要你勤快点这行就能干，所以它容纳的这种低素质的劳动力人口是特别大的。你过去我讲过那个嘛，开餐馆这行在中国古代叫勤行，勤快的勤，什么意思呢？就是眼勤、嘴勤、腿勤、手勤，你勤快就行。而且饭店的钱呢，往往不是你挣出来，是省出来的。你看从前面跑堂的、算账的、在前台的、后边采买的、切墩的、颠大勺的、管酒水的，任何一个这个里头的行当，一旦跑冒滴漏，这饭店就跟白干似的。所以他是每天盯住了，哪个环节都得省。很多饭店的钱挣的是省出来的钱，不是赚出来的钱。所以这样一个行当对国计民生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啊！你看咱们平常很多人不就是没啥干的了，自己又没特别技术，不行我开个饭店吧。所以这个行业它是否内卷，能不能挣到钱，那是关系到千家万户万家灯火的。那现在看呢，国内这个市场不景气怎么办？餐饮行业考虑出海，到国外去干去。你进了呢，就到东南亚、新加坡。远了呢，北美、澳大利亚、欧洲啊，现在来看非洲和南美是少点，也不是没有，但跟这几个地方比呢，数量少多了。那么出海的这些个餐馆它都奔哪儿去呢？它首先得奔中国人多的地方去。你比方说新加坡，新加坡 74% 是华人，马来西亚 23% 是华人，那东南亚你像泰国呀，什么这个越南哪儿呢，华人也非常多，到那去工作的，到那去旅游的。那北美我们看呢，加拿大、美国这华人移民多，澳大利亚也不少，欧洲也有，所以这些只要是有华人存在的，甭管你是留学生，你还是游客，你还是移民过去的，那他们主要还是在做华人的生意，也起码去了有个立脚点，有个认同感。有人说我来，你说这个出海这几年不好像原来就有吧？是，很早中国餐饮就已经出海了，因为中国人走出去，必然有这个餐饮行业、服务业跟出去。但是你要说正式的那种出海的，大概有那么几个例子，其实在我看严格说都不能跟现在意义的出海比。你比方说大家知道在美国和很多这个世界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快餐门店吧，叫做熊猫快餐，那上面英文是 Panda Express， 熊猫快餐，你以为看跟熊猫快递似的，这是个品牌，是1983年呢在美国美籍华人程正昌夫妇两个人创造这么个品牌。他这个品牌是卖什么呢？他可跟你想象的中餐不一样。假如你第一次去吃这个熊猫快餐，你吃完你就有这感觉，这是中国菜吗？这什么呀？你的中国胃可能就会产生排斥。为啥呢？因为程正昌夫妇创立这个品牌啊，是改良版的中国菜，他的目的就是做本土化，就是我适应欧洲、美国这些白人的口味。他做什么呢？他就把中国菜精选出20道中国菜来，然后给他加上欧洲人和美国人喜欢的口味，比方说偏甜酸呐、盐少啊、油少啊，他做这方面的改造。你看他招牌菜陈皮鸡、什么宫保鸡丁，我跟你讲，为什么有的人说所谓的美国很多的中餐其实就是加番茄酱呢？其实就跟这熊猫快餐有直接影响。你包括在美国经营中餐的，那可不仅仅是中国人。这两年印度人还挺多，原来像越南人呢、菲律宾人呢、东南亚人也经营中餐馆， 他们很多这个老外经营中餐馆理念就是往里放番茄酱，完整的又甜又酸就行了。那你说这个能严格意义上出海吗？而且程章夫妇明确表示，我们熊猫快餐世界各个发达地方我们都做，唯独不进中国市场，因为他知道他这个东西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中国菜。这是一类。还有出海比较早的呢，是随着中国的游客呀全世界去旅游，那么中国餐饮呢要跟上服务。毕竟到海外呢中国味的人多呀，吃老外的东西不习惯，这游客你要吃中国餐，所以海外就有了大批呢专门做旅游餐的中国餐馆。但是这个质量我跟你讲那就没法说了。为什么呢？你那么想，旅游的人到你这餐馆吃一次，他就解决一个饥饿的问题。你这餐馆菜做的再好，他也不可能成为回头客。为啥？转一圈他回国了，再下一次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能来，可能这辈子就不再来了。所以他没有回头客的这种需要呢。只要我这东西别把人吃坏了，别吃出问题来，反正管他口味的，反正就一次性的。那就是流水的游客，铁打的餐馆，那他就没有必要把这个东西做的我很动力旺盛的，我把它做的很好吃。所以这旅游餐基本上都是糊弄事儿。就我还在海外还真没见哪家做旅游餐味道做的特别好的，往往也就是顶多是国内盒饭的水平，那都算对得起你了。那我有一年我去巴黎就是嘛，那个吃饭到那个就巴黎有几个像老佛爷、巴黎春天，就拉菲耶特，就那几个著名的那个商场，很多中国人在排队买包那地方。那周边的所有中国餐馆，那中国餐馆很多倒是基本上都是那个水平，极难吃。然后我有一次在巴黎呢，去那个凡尔赛宫去参观去，然后在那附近吃饭呢，我当时我法国当地一个朋友给我当司机，他开车说，梁老师你看，你就记住一点，这个餐馆啊要是老外都进去吃去，中餐馆啊保准不错，要是全是中国人做游客生意，你千万别进去，难吃死了。结果我们就从凡尔赛宫往前开了2公里，在一个小镇子上看到一家呀自助餐馆，是写着温州菜自助餐馆。一进里头一看呢，老外得占一半。我那司机说，梁老师没错，这肯定好，就果然是温州老板开的那个自助，是包括什么香饽饽、老肉、广东菜什么都有，果然是不错的。所以说做旅游餐你记住，没有好吃的。就像你去，我带朋友去八达岭，外地朋友来，中午饿了就近吃碗北京炸酱面吗？换了十双筷子，你扒了那盘都找不出炸酱面里的肉丁，全是酱。为啥？这碗面再好吃，你也不可能回头再爬一次长城吧？不可能的。所以你得明白他的整个经营的思维模式和动力。所以我刚才说这两种，一种像熊猫快餐，一种做旅游餐，我认为这不能是把它当作出海，这不算出海。那么所谓真正出海是什么呢？就是正经的想把餐馆啊这个品牌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口碑啊都做起来的，长久扎根的，而不是针对一个特殊的一类人，比方针对游客什么的，不是那样的，这个才能叫出海。首先你得是中国菜，我认为熊猫快餐已经都不能算是中国菜了，它改良的成分实在有点太大。那么说到这儿，就得跟大家提一下呢，就是咱们出海这些企业就是餐馆啊，它有一个特别难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企业出去之后肯定想啊，比方说我在美国，我在加拿大，我在澳大利亚，我在新加坡，我是不是得顺应一下本地人的口味啊，这样的话我的客流量才会增加，而且在这儿能扎下根去。可是这个问题就难坏了中国餐馆。为什么呢？本土化太难做到了。就是比方说把这本土菜一改良，我跟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吧，比方说我们东北菜，你别说他这个在国外做本土改良，在国内都是，我们东北菜，大家都说东北菜呢重油重盐，准确说呢就是焦黏去黑齁咸。你看东北人爱吃，我太太不是东北人，她说东北菜是世上最难吃的。后来我一看，比方说我去杭州，杭州的东北菜基本是开一家黄一家。这些年可能外来人口多了好一点了，我在2000年左右在杭州生活一段时间的时候，发现整个杭州东北菜开碗就黄，开碗就黄，有一家挺住了。为什么？那家做什么生意呢？来的顾客都是当时50多岁60多岁。为啥？北大荒知青，就杭州的北大荒知青，当年在北大荒待过，人家每周这些人轮流的要在这个东北餐馆怀旧 啊，吃什么土豆片炒白菜炒木耳啊，这个猪肉炖粉条啊，蘑菇炖小鸡儿，原来东北那些土菜。要不靠这个特殊人群，它就维持不住。你想国内你要再换个地方菜系做本土化都这么难，何况在海外呢？很多人想啊，按照这个洋人的口味吧，我整的甜酸一点啊，整的盐少一点啊。白人来尝尝鲜儿之后，你觉得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就那么回事儿。等中国人一吃呢，哎呀，这不正宗啊！你糊弄我呢？你这厨子哪来的？所以他结果呢，讨好了洋人，那就得罪了中国顾客。你要完全按照中国顾客口味呢，洋人来之后呢，就是尝个鲜儿，尝一次之后再不来了。所以到后来呢，这些呢想做本土化改造的中国餐馆的企业，无一例外呢都卷回来，就还按照中国菜，比方说也没有英文菜单了。都是这个中文菜单，服务员讲的都是普通话，然后菜里头盐油和辣椒放的还跟以前一样，就回来了。为啥？你指着老外啊，你的餐馆生意做不下去，你改造之后你客流量下降了，就还指着中国人来做生意。所以海外的留学生啊，游客呀、啊，还是这个移民过去的中国人呢，他只有吃到正宗的，因为对这些人来讲啊，这个餐馆是刚需啊。我不刚讲中国味吗？它代表的是乡愁，代表的是怀旧啊，这个和老外来尝鲜的概念不一样啊。就你只有做中国人生意，你这生意才能做长久。所以你现在看所谓的出海这些中国餐馆，一开始很多餐馆呢是想做本土化改造的，我把这菜调的尽可能本土化一点，但是干一段时间之后挺不住啊，不行啊，就都改回来了。所以在海外的中国餐馆是高度依赖华人做生意的，所以你看疫情期间很多中国人从海外回来了，在海外的餐馆就倒闭了一批，为啥？没有中国人来吃来了，就不行了。但是他这种呢坚持中国本土口味的方式呢，确实在海外呢依附在一个个华人聚集区，中餐馆活得还可以。你比方说巴黎的十三区，这个洛杉矶的那个中国谷，纽约的法拉盛，多伦多的万姐，温哥华的 Richmond， 这些地方那个中餐馆坚持本土口味的啊，这都是中国面孔的，这地方非常多。而有个调查嘛，就这些中餐馆它的客流量 90% 以上是亚洲的顾客，其中 70% 以上是中国的顾客。老外不是不来，来了之后转一圈尝个鲜，基本想第二回再来就难了，因为这个正宗中国菜对老外来讲它依然是异域风情，偶尔吃吃行，你要多吃两次他就觉得不行了，不好吃了。所以这一点就是现在海外中国餐馆呢大家面临的普遍问题，就是你做本土化改造挺不下去，而你放弃本土化改造，那你就只能做华人的生意。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期标题叫中餐出海换个地方内卷呢？就这个道理。就是你在国内做的中国人生意，其实你到海外你看起来出海了，说是不是能挣美元了，挣加币了，挣欧元了，其实不是，你挣的还是中国人的钱，起码是大多数的生意是中国人，少部分挣着老外钱，就如同你在国内开餐馆偶尔也有外国人进来吃顿饭一样，没有那么大的比例。所以这就是我说中餐出海其实是换个地方内卷，他依然在做中国人的生意，如果没有中国人，那他这生意也做不下去。或者说你这多开了一家餐馆，那你分流的是什么？是原来餐馆的中国顾客，说白了你都跑那儿内卷去了。这个道理像什么呢？为什么我说它是一种假出海的？它就好比你看这个相声到海外演出去，相声传统文化从侯宝林开始到马季、姜昆他们都出去多少回，现在郭德纲出去的更多，有的这钢丝或者有的媒体在那吹捧啊，中国文化出海了，影响力扩大了。我说这才胡说八道，你说这话就你等于是个傻子。你看郭德纲在海外演出说现场有没有外国人？几乎一个都没有。就真有个外国人他听不懂。说有的外国人中文也好，那普通话比咱们还好呢。好像相声里头饱含这种啊风土人情啊人情世故啊甚至伦理哏的这些包袱，老外根本听不懂。那不是他的文化，他的中文再好他很多包袱他不知道。他不是从小长在中国的，所以郭德纲相声在海外再火，那中国人自己捧，你出去挣的还是中国人钱，还是个内卷过程，跟国内呢，你把其他相声团队打得稀里哗啦，那道理都差不多一样的。所以我说这个中餐出海，它其实是换个地方 来了一次内卷，本身没有多大的这个看起来挺恢宏。你比方说我们一打开媒体，有的报道中国菜占领全世界，中国菜改变了海外美食荒漠，没说的那么乐观，没有那么乐观根本。所以就说大家不要拿这个中餐出海认为就怎么怎么的，是全世界范围总共现在是有70万家这个中餐馆的门店。你像美国，美国大概中餐馆数量稳定在45000个，这个数量已经比美国国内的麦当劳加肯德基加一块门店都多了。但是这个东西挣来挣去，那是因为美国华人多啊。你像加拿大，你要看那个 Richmond 的万锦呢，这些地方那中餐馆也很火。你比方说这个 Richmond 它的粤菜那是很有名的，都说温哥华是海外华人餐饮的天花板，但这几年情况有变化。为啥它原来它粤菜好呢？移民到温哥华的香港人广东人特别多，所以粤菜是个主流，他做的普遍都是华人生意，老外去吃的非常少。你到多伦多这两年，我去了一趟多伦多，我发现多伦多变化很大，就是你看着说是 Richmond 是温哥华那边是海外华人餐饮的天花板，现在多伦多赶上来了，尤其是北方菜。我在多伦多吃到了正宗的清真菜，而且我认为多伦多的北方菜比温哥华做的好。为啥呢？因为这些年移民到多伦多到那边打工的很多中国人是北方人，所以你看他依然在做中国人的生意，依然是在围着中国人的需求来。他和出海占领老外的市场，从人家从西餐那抢夺市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点大家要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那么好。那么我在这里也给这些中餐出海的人呢提一点我个人的看法和建议。就中餐出海啊，他面临着有几个困境，你要解决不了的话后面都谈不上。几个呢？三大困境：供应链的困境、人工的困境和文化隔膜上的困境。咱们一个个说，首先说供应链上，这个中餐的食材啊和老外呢不一样。中餐食材呢在国外的市场呢它往往是特殊的。你比方中餐的食材呢活鲜类的，你像这鱼得鲜活的啊，还有的新鲜蔬菜得刚摘下的蔬菜做才好，你冷冻就差多了。然后再一个除了这个新鲜蔬菜还有特制的豆制品，这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食品。但是老外那呢，人家本地很少生产这个，有的你在海外经常自己种片菜园子来供应，那能供应多少啊？再说它也不稳定啊。可是你要不用这个呢，你采用冷冻食材呢和预制的那些个调料上来呢，别这我不用多说了。前不久我们做过关于西贝和罗永浩之间的次争论，大家也都清楚，这预制的东西你到那儿不鲜活，国内咱们都不怎么接受呢，老外对食材那种挑剔更难接受。而且尤其国外呢，它政策法规上对食品安全的保健它有严格的规定，你弄不好你违法，那可不是像国内说你这违法罚你点得了，他能罚你倾家荡产，而且这辈子不让你进这行，那不就麻烦大了吗？所以在这个食材各个环节来讲呢，供应链跟不上。现在呢是想到中餐要出海呢，得是供应链先出海，你先保证中国这些食品能出去能定时供应上，这才可以。但现在咱知道有的能做到，你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那边呢，咱们我记得湖北武汉有几个企业已经在这搭建采购平台了，那是根据近水楼台先得月，毕竟新加坡东南亚像泰国哪离咱近的，它这个而且这个国内运输什么也方便。但是你像北美澳大利亚欧洲啊，有的时候鞭长莫及，你把一个采购平台搭起来不一定能跟得上，而且它需求随时有变化呢，采购平台的盈利模式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就说供应链将来怎么能够完善，这是中餐出海能不能获得成功的重中之重。就是中餐出海供应链出海要先行，这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难题呢是人工的难题。因为我们看呢，你看麦当劳肯德基，你会发现呢它的人工呢相对来说比较省。为啥？它所有食品呢是个标准化流程，就我按照这一套，我即使不用机器人干，我就人干也不费多少劲，因为反正料就那料，配料配好了，下锅一炸一整就出来了，很简单。西餐是高度强调食材的，但中餐不一样啊，中餐是讲复合性味道啊，得有大量的调料啊、油啊什么这各种东西搁在里边，产生那种复合的味道。所以就同样食材能做出多少个不同味，这也是中餐挺了不起的地方。可问题是正因为这样，中餐是高度依赖人工的。我们原来说过那个西贝实验，讲到他讲到中餐炒菜讲究锅气，就这锅里头啥时候这出锅，什么时候颠大勺的火候都特别讲究， 所以它高度依赖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你看中餐馆一个好厨子那可不得了，西餐馆主要是管理呀、标准化流程啊，确定口味，中餐不是，中餐对厨师的依赖度太高了。那么在海外呢，一个好的厨师有可能你把他从国内弄来，你还要给帮他解决身份问题，最主要一个收入问题。这收入一般像点样的厨师一月收入都得按美金算都6000美金以上啊。也就是说中餐馆开业呢，他不光面临着就说你是什么这个检查那个房租啊，一睁眼睛老板一睁眼睛就欠厨师一天的工钱，你这个成本就已经很高了。所以你发现没有，我在很多地方，在加拿大在美国呀、包括在欧洲在法国都看到这个情况，就是开中餐馆的经常是夫妻店，而要大了一点就是扩大版的夫妻店，就往往掌勺的厨子呀是主人是老板，前面管那收银的或者干什么的搞管理那个是他太太，这样多为啥呢？一下子起码把厨师钱省了，你把厨师钱省了，一个月就省下一大块成本。所以你说像这种国内的偏远小镇的夫妻店模式，现在没办法，还得在海外复制。你像咱们大的城市，中国的像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那开饭店的有几个是老板是厨子的？我几乎就没看着过。可是海外这样很常见，为啥？人工成本给憋的。所以人工成本这块也是一个海外中餐馆要解决的。况且呢，人工有时候那样，海外经常出现这问题。你比方前不久这个星巴克就出现罢工了，人家有工会啊，就可以跟你这老板讨价还价。你国外的劳动保护和国内不一样啊，你这国内有的说白了，那餐馆里头那有没有健康证有没有啥都无所谓的，至于说有没有这到城里来暂住证，那更是基本就不查，而且来就找一份工作，咱们人工也便宜，一月几千块钱打回来。你在国外啊，他又一旦有身份之后去到哪儿就告你去，你老板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国外的中餐馆好多时候呢也是有些打黑工的，说白了藏污纳垢有的也难免的，所以这些都会成为将来的用工方面的一种隐患，它有可能成为更大的成本。所以海外中餐馆出海的第二个障碍是人工，第三个更是重中之重，几乎是核心问题，就是文化隔膜上，就中餐和老外的认知上出现很大的区别。你比方说我们看这个法餐意餐，尤其法国大餐，法餐给人的感觉呢，那就是礼一道一道的上，艺术旁边拉小提琴的，包括摆餐什么的，杯盘摆法很讲艺术，它象征着礼仪和艺术。日餐呢，象征着精致和健康。你看日餐的寿司那什么的，把食品做到了极致。那中餐象征是啥呢？中餐是热闹和实惠。这老外就挺难理解的，什么呢？说你看你这个中国人吃饭，为啥一个大桌子上边盘子都得摆满了啊？敬酒啊，哎呦，炒的、什么啥的，这非常嘈杂。人家老外一个习惯了分餐吃，再一个习惯了吃饭的时候安静。你这中国人一吧唧嘴，他听着都别扭。所以进中餐馆一看，哇，今天我敬你一杯，他给我来了，很好。他觉得，哎呦，这怎么这么闹的慌啊？真的。疫情之后，这个分餐制变得比以前更流行了。所以再看中餐馆这种模式呢，很多老外不欣赏，就是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一种隔膜，这个特别难。而且中餐呢，除了热闹，这不还有实惠吗？其实严格说就是廉价，就他对你有的口味，比方你放这么多味精啊，放这么多其他的香料啊，什么调料，他觉得这东西不对，是不是影响健康？他产生怀疑。为啥呢？我刚才说了，老外对食材啊要求比较高，对烹调手段要求不那么高，他强调的原汁原味食材本身的味道，而中国菜不是，我刚才说复合型味道，加这个加那个，所以这点在老外呢觉得不是很好理解。所以时间一长了呢，你这个热闹再加实惠，他认为你这东西廉价。你看你比方说在美国，我在洛杉矶吃饭的时候，就是西餐馆里头那个人均$200呢是家常便饭，那是去的人有的是。但是轮到中国菜呢，人均要超过$80，老外去的就少了。基本上就美国的中餐馆和加拿大中餐馆人均大概就是$45比较常见的。超过$80老外基本就不去了。但西餐馆人均$200有的是，就中餐认为 你的东西是廉价的。包括我们全聚德呀、鼎泰丰啊这些中餐馆，在海外开的时候也曾经最开始高价战略，后来都做了调整，价往下压低，还主要做华人生意。因为你高了之后，确实很多老外压根就不考虑你了，因为你中餐馆还能这么贵。所以你当你这个中餐如果不能实现溢价的话，就是你要比你原来的价值要高的话，你想在海外真正立足是非常困难的，人认为你是便宜的。你看我在海外看那个就是外卖订单里头，那个熊猫快餐是一个中餐的主流嘛，但它整体的价格普遍比那个像肯德基麦当劳都便宜，就是卖不上价。这一点是什么呢？就和文化上固有的刻板印象有关。要说中国菜多好吃，你认为好吃，老外认为不行。你要做人的生意就一定得顺着这个。在我刚才说到这个礼节上的文化，餐馆文化，老外不喜欢那么吵，中国人愿意吵，而且吵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文化更加是格格不入。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发生在我身上的。那是10年前吧，我去德国到法兰克福，当地朋友说，老梁，我知道你中国胃，只吃中餐，你还就吃东北菜。这个法兰克福有一家很有名的东北菜叫七里香，说那个菜是特别正宗。我到那一看呢，不错，那里边坐着好几桌都是德国人，老外都来吃了呀。啊，我的这个固有观念认为这肯定不错。一看菜单子，我乐了，就跟我们东北小馆的菜单子一模一样，都是中文的嘛。那这我吃那些呢，溜肉段、锅包肉、我地三鲜、那尖椒干豆腐呀，什么老虎菜、这炸花生米，我就吃这玩意儿嘛。我说来吧，上。这个跑堂的就服务生啊，是个我老乡，哈尔滨大姐，比我大个4-5岁吧。那时候是50出头那样，说这孩子在德国读书，来见着我了，认识我，哎呀，梁老师来我们这德国了，完了跟我聊天，说孩子在这边读书，他就过来打的工，补贴补贴家用。完、啊、这时候那老板也出来，老板好像是锦州人，还给我送了两盘海鲜什么啥的，赠上，见梁老师高兴，合个影。这时候呢，饭吃差不多了，我就想，我说这欧洲呢，咱懂规矩，他给小费。一般吃饭给小费呢，5欧元、10欧元这个水平。我一看这哈尔滨大姐又是老乡，她家伺候我很殷勤，端茶倒水的。走时候我就掏出20欧元来，多给一倍以上的小费放在桌上。你说这大姐说，哎，梁老师，这个是不是咱这老乡哪能这么干？我说大姐，你看这小费这不都规矩吗？这不多，20欧元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俩的状态，你要是东北人就知道那个状态叫撕巴起来了，就我要给他不要，就来回推。这时候整个这餐馆里其他的德国人都回身看我们，就跟看外星人似的。这推来推去我也有点这光，你看给你你不要，最后我把东北的家乡习惯都说，我大姐你看这不是给你，这不给孩子的吗？我要说这你要是东北人你保准得乐出来。咱们年节有时候给人家拿两钱人不要，这不给你，这不给孩子，这不给老人，这不大娘在这给他。最后这钱好说歹说的这大姐算收下了。我一看周围呢德国人看你就看怪物似的，他这辈子可能都没见着这么给小费这么收小费的。就在餐馆里俩人吃完饭了都要走了，给小费的时候居然大声喧哗。你说这种文化上的差异都有多大？所以我说中餐出海它不是个简单的一个服务啊菜品啊这方面的问题，它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上的这种排斥反应。所以你看说的是咱们把话题再扩大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你说世界上哪个国家饮食水平最高？毫无疑问中国。这别说你这么认为，我都这么认为。为啥？咱到海外，你比方说我的到英国去有段时间待了一段时间，哎，英国那菜简直没法吃。我唯一能接受的就什么这个鳕鱼薯条，一见面点 Hi fish chips 就来这个，真没有啥好吃，太难吃了，而且菜品简单，特别简单，跟中国这饮食文化京川鲁粤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鹿脊、烧花鸭、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我馋死你，跟中国它怎么比不了？你看这是我们普遍认知吧，但是你说你中国饮食天下第一，人老外认不认呢？不一定。你看第一届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里餐饮文化放进，你知道是哪一家进了吗？法餐、意大利餐、墨西哥餐。说法餐、意大利餐也就罢了，墨西哥呢又辣椒又玉米它都进去了，中国菜居然没进去。你能想象到吗？第一届评没有中国人啥事儿。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文化博大精深， 但是人家老外不一定理解。就像我们认为鲁迅老舍都过诺贝尔奖，人诺贝尔评奖人不一定这么评。所以我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认为我们比较辉煌的东西，为什么人家就不愿意接纳，或者说就认为你这东西不行呢？我想这种文化的排异反应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因为他对你这个东西不见得多了解多少。你看有很多老外他来中国生活个一年两年，他觉得哎呦中国菜太好吃了，比我们这个做国家那个餐饮文化可是丰富太多了。为啥？他了解多了，他互相之间沟通啊，互相之间交融，彼此了解，一下就打开了他的格局。口味也是啊，你开始吃不惯，可能一点点就习惯，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就说中餐想真正实现出海啊，我是觉得供应链现行也罢，人工成本解决也罢，还有更重要一点，在文化上双方要加强更多的沟通和交流。那么中国文化要想在世界范围之内建立像汉唐时期那种辐射力和影响力，那么常往出走，常往进引进的双方多交流恐怕是必由之路。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国家层面呢，似乎好像跟西方很多国家处在一种准脱钩半脱钩的状态，那么国家层面要持着一种脱钩的态度，而文化层面却希望中国文化能够影响全世界。如果这两个并行的话，恐怕前一个能实现可以脱钩，后一个是万万实现不了的。所以我说中餐出海，归根到底这个国家还要持开放交流包容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样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日日上升。